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我认识一位年轻人。
I came across a young man who was struggling one day.
有一天呢，他躺在地上呢，非常的这个挣扎呻吟，并不是因为他生病了，而是因为耶和华神呼召他出来做先知。这个年轻人就说，哎呀，我这么年轻，我又不会讲话，怎么能够担任如此重任呢？但是耶和华神对他说，你不要说你年轻，因为在你还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出来要做列国的先知了。所以呢，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最后，这个年轻人终于顺服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就叫做耶利米。耶利米他出生于一个祭祀的家庭，那当时正是南国犹大在马拉西王这一个最坏的王的统治之下，因此整个的环境呢是非常腐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耶利米呢，他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在当时非常混乱的时代当中，耶利米却愿意顺服耶和华的呼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大家都理解吗？其实耶利米这个人呢，他的个性是有一些内向的，甚至有一些的软弱胆怯的，但是因为神不断的来坚固他，帮助他，所以耶利米就愿意奋不顾身的为他自己的民族请命，而且呼唤当时的百姓能够悔改归正。请大家先来听一下耶利米心中的挣扎，在耶利米书的4:19-22，耶利米书4:19-22，我来读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时耶利米的心情。耶利米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突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感受到耶利米那一个悲天怜悯的那个心怀了。我还记得3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读不下去。坦白说，比我读约伯记还困难。所以我当时读耶利米书，我是读一段，读几章，我就要停一停。然后呢，我再回来再读几章，然后我又停一停。我是非常艰难的，断断续续的，好不容易把耶利米书读完。那耶利米哀歌，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耶利米实在太苦了，真的，他的侍奉生活，我甚至可以说是太惨了。大家要理解到，在主前6世纪的时候，残暴的巴比伦大军呢侵略南国犹大，那么当时的耶利米不断地告诉犹大的领袖啊，就是神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承认你们的罪嘛，而且要真心的真心的悔改归向神。第二件事情呢，大家都要向巴比伦投降。哇，那当时你想想看，那领袖们是肯定拒绝耶利米的信息的，他们认为要我们向巴比伦投降简直是荒唐嘛，因为他们相信我们可是神的选民啊，所以耶和华一定会保守他自己的选民的。但是后来呢，事实证明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完全发生了，所以耶利米就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国家国破家亡，成千上万的同胞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奴隶，所以耶利米非常难过。当时的百姓宁可听信假先知的话，哦，平安的平安的，没有事情的，却不愿意相信真先知所说的话。正应验我们华人常说的嘛，忠言逆耳。真正忠实可靠的话听起来呢，哎呀，这个很不顺耳，所以领袖们不喜欢听，不愿意听，拒绝聆听。然而呢，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不断的在重演的，看看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是有的教会已经跟世界妥协了呢？难怪财富神学、成功神学大受欢迎嘛，哎呀，我听起来上帝要祝福我啊，上帝要让我成功，给我发财啊，谁不喜欢听呢？在教堂里面听见神的仆人这样说，多高兴啊！哦，你只要多奉献一点钱，哦，你撒的种越多，上帝就加倍的、十倍的、一百倍的给你。这些话，难怪很多人很喜欢听嘛。但是，如果你的牧师告诉你说，哦，如果你要愿意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自己说的，就是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可能愿意跟随主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我们来读一下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在马太的十章三十八节，马太十章三十八节，这是主自己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哈。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结果是不配做主的门徒。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你要自己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啊！我不知道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但是第二个还要紧紧的快跑跟随主。我再说一遍，背起十字架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紧紧的快跑跟随你的主，才配做主的门徒，不然根本不配做主的门徒。这是主自己说的。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旧约和新约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从耶利米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看一下 PPT， 耶利米的忠心、他的勇敢和他的坚持。大家要理解，当时的耶利米可以说是人民公敌，我说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他的确是人民的公敌。为什么呢？因为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讨厌他，非常非常讨厌他，因为耶利米要他们投降嘛，所以他们把耶利米啊看作是卖国贼呀，非常极端的羞辱他、讨厌他。 当时的百姓完全不能够明白是耶和华神想要保全他们自己的生命。想一想看，当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人，所有的同胞，包括领袖，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邻居，每一个都与他为敌，你还愿意继续做神的先知吗？你还愿意继续传讲神的话吗？特别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什么事情都要看成绩单的社会里，对不对啊？你工作也好，单位也好，都要看你的表现嘛。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从他的话，除了一个默默跟随他的这个书记巴录啊，帮他记录他所说的、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书记以外，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你可以想象耶利米是什么样一个心情。不要忘了，耶利米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感觉、有感受的人嘛，是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耶利米的确是一个至死忠心的好仆人，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仆人，因为他愿意付上代价，付上任何的代价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责任，付上一切所有的来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工作。这就使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的长老对我说的话，他说想要做主的门徒，没有不付代价的。如果你想要做主的门徒，没有不付代价的。特别在这个今天如此败坏的时代里头，我们真的需要更多像耶利米这样的人起来。大家知道耶利米在南国犹大最后五个王的时候，他做了40年的先知，是一段非常漫长艰苦的侍奉的一个生活。在这个其中，耶利米当然有很多的挣扎嘛，但是同时呢，也更加深了耶利米能够体会神的心肠，耶利米更能够深刻的理解神的忧伤。另一方面呢，耶利米看见当时的领袖啊，从领袖到百姓的腐败堕落，40年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听从他的话，所以耶利米心中非常的忧伤嘛。当然耶利米常常恳求他的同胞悔改，然而呢，没有一个人愿意悔改，所以耶利米又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心里面常常的忧伤，常常的难过。那么在耶利米宣讲的啊神的信息期间呢，他的生活其实过得非常的贫困，而且受到很多的羞辱和辱骂。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是被关在这个有烂泥啊、这个污泥的这个水牢当中。你能想象那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吗？特别对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啊，对于可能国内的曾经受过迫害的，他们都能体会。对我们在北美物资这么丰富，我们可能就是多花了一点时间，多付出了一点心力而已吧。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人，他被当时的人所羞辱、霸凌，甚至关在水牢里面，泡在那个淤泥的当中，那样的一个心态。而且耶和华神甚至要耶利米叫他不要结婚了。哦，那你可以想象耶利米是一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孤单，他连吐苦水的对象都没有。今天传道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哎，你至少还可以给你的另一半吐一吐苦水吧，你还有个伴。耶利米连一个人吐口水的对象都没有，你能够想象？所以耶利米的整个侍奉生活几乎是没有一天他是能够好像很清省的、很平安的度过，几乎是没有。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耶利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excuse me， 耶利米书整本书的信息分成四大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审判与悔改。审判只是神的方法，神希望他的百姓呢悔改归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敬虔与礼仪，因为当时的人呢只是崇拜一些外表的仪式啊，他们甚至采取了异教敬拜的方式，所以在宗教的这个生活上其实是非常的堕落败坏。所以耶利米就不断地劝勉他的百姓，最重要的是内心的诚实，最重要是你跟神之间的一个诚实的关系，不是那些外表的那些礼仪啊，那些毫无用处。而且还有的就是要在行为上切实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耶利米书的第三个重点就是新约的预表，新约的预表。如果你读过耶利米书30到35章，你就发现呢，当时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耶利米蒙神的光照，竟然能够看见一个复兴的前兆，所以耶利米呢就唱出了一个救赎之歌。这可以说是耶利米预言中最伟大的一个贡献，因为耶利米呢他提出了信仰的大宪章，就是遵守律法是蒙福的途径。那么神颁布的律法呢，当然不是外表的嘛，而是注重内在，这就是旧约中的新约。那我们来读一下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利米书31章31节很好记哈，盼望你们能够记下这个经文啊，这个旧约里面的耶利米书31:31，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请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看见没有？主前600年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已经得到了新约的亮光了，因为耶和华自己说的，他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嘛，啊，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第四个重点呢，就是信心的经历啊。刚才我们讲过的啊，耶利米书的四大部分。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读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讲到这一节属灵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也有三点啊。哪三点呢？第一个就是属灵的真理，属灵的真理就是认识神了。我们说一生之中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神嘛，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嘛。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我们原来不认识他，蒙他的拣选，蒙他的带领，蒙圣灵的感动，使我们有机会认识他，这就是我们的福气。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交流，就是因为认识了神还不够，是不是？当我们刚开始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跟神还是有一个距离，但是因着我们愿意追求真理，认识神本身的美善，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要彼此交流嘛，是不是？神很乐意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牧师不断地劝勉你们要注重每日灵修，那是你与神亲密相交的时刻。我盼望你能够享受与主在一起交流美好的时光，那是神要祝福你的时间。第三个就是要有属灵的洁净，就是人要悔改，只要人愿意悔改，神就必赦免人的罪。不要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完全不会犯罪啊，没有这个保证哈。这个得救是得救前的悔改啊，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真理。得救以后，我们基督徒一不小心怎么样，还是有可能犯罪啊，是不是？我们说的话、做的事，甚至我们脑筋里面的意念，有没有啊？有的时候连传道人都一不小心就会想歪了哦，这个时候蒙圣灵提醒，赶快悔改，赶快呼救神，求主饶恕啊，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啊，保守我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嘛啊。所以第一个是属灵的真理，第二个是属灵的交流，第三个是属灵的洁净啊。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啊，真是耶利米的侍奉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我们再讲到耶利米书的整本书的第四大部分的，就是信心的经历。我们都知道耶利米跟我们一样，他不是没有挣扎，因为耶利米感觉到他的侍奉是没有一点果效，他的侍奉只会带来给他更大的痛苦。我们都是人啊，我们这个将心比心嘛，你今天侍奉啊，你去想一想宣教士吧，他如果去日本那么硬土，他做个一年三年五年，没有一个人悔改，没有一个人愿意，没什么人听他愿意讲福音讲耶稣，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想？肯定觉得说，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啊，神是不是为什么要带我到日本这个地方啊，带我到这个纽约 Chinatown 可能还容易一点 right 啊，那人那么多吧，如果我会讲广东话可能还套一点这个老乡的关系，可能还有的人愿意听听了啊，我多请人家吃几顿饭还有机会吧。跑到日本那个地方，我做了五年八年十年，没有一个人啊得救，更不要说受洗了，有没有可能灰心？当然有嘛，因为我们是人嘛。耶利米也是一样，四十年，但是在这四十年当中，耶利米因为这样的锻炼而更加成长茁壮啊，而且他终于明白了神的苦心，神的美意。我们来读一下啊，耶利米书的一章第十节，一章十节，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一开始，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做先知啊，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址。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原来神的恩典，神的计划是先要拔出、毁坏、倾覆，但是最后呢，乃是要建立灾址嘛，要把它建立起来，把神的百姓 从灵里面重新建立起来，这是神真正的美意。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耶利米终于愿意克服各种的困难，成为一个忠心勇敢的先知啊。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就去查考很多圣经学者对耶利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耶利米呢，他没有出众的才华，他不像以赛亚，以赛亚很有才气啊，很有学问，耶利米呢也没有以利亚的能力，但是耶利米这个人，他的本质非常的良善、善良，而且他有一颗非常深切的同情心，可以从他热爱他自己的国家看得出来。更重要的，很多的圣经学者呢，终于理解到，那就是耶利米这个人，他的品格是非常的高贵，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伟大的。因为在那样一个败坏的时代当中呢，他绝对不妥协，他从来没有贪图任何的荣华富贵，没有，他一辈子就守住神给他的真理，非常不容易。所以耶利米不仅是神仆人的典范，也是历世历代所有信徒的一个好榜样。那我们都知道嘛，耶利米是一个性情中人，当他面对他这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时候呢，他常常是不由自主的为他的同胞哭泣啊，为他的国家叹息嘛。但是因着神的帮助，使他的软弱变成了刚强。同时耶利米对神的心意也有更深的体会，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因此呢，耶利米看到人们犯罪的时候呢，他会指出人违背真道的错误，他不会假装没看见，或者当做一个好好先生我们常常说，哎呀，不要去得罪人了，人家犯错了，或者哎呀，这假装没看到。这个不是耶利米。当他的同胞犯错的时候，领袖犯错的时候，他就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耶利米看到他百姓的贫乏，当百姓愁苦的时候，耶利米就会产生无限的同情和哀伤。所以耶利米的心路历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他这样的不断的在挣扎中成长茁壮。弟兄姐妹，耶利米对你有什么启示？灵命成长的确是要经过一些艰难，灵命成长绝对不会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成长。 That's impossible。 神允许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其实是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成长，那个才是真正的成长，那个才是真正的成熟，使我们有力量、有智慧，可以面对更大的难处。那么我们今天认识了耶利米的侍奉，还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不知道你领受到哪一点，想想看，是他的勇敢，或者他的坚持，或者是他的忍耐，都是好的吧。其实我想还不止这些嘛，我们大家更多的想想看。我自己想要分享的，就是神耶和华和耶利米彼此之间互动的实质的关系。 所谓实质的关系，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的学习就是神最喜欢的两个字，你知道哪两个字吗？一个就是来，还有一个呢去。哎，你们都很棒。你发现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在旧约里面，神他的法则一定是先呼召一个人，摩西也好，以赛亚也好，呼召他来，来到神的面前，交给他一个任务，然后呢叫他去，去向他的百姓宣告，去向他的敌人宣告。啊，你发现很有意思，到了新约也是如此嘛。连主耶稣自己都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十九章十节，好吧，路加十九章十节啊，你看，人子来，主耶稣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自己都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是不是呢？哦，然后主耶稣常常讲的一句话，哎，休息，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我们常常说嘛，你想要得到心灵的平安吗？那你就来到主的面前嘛，你就来到圣经的面前嘛，你就来到耶稣基督施恩的宝座面前，你来亲近他，领受他嘛，你就能得到安息嘛。同时我鼓励弟兄姐妹，也不一定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是当我们亲人生病啦，或者我们工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对不对？我们平常没有事的事情，我们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自己嘛。因着神本身的美善吸引我们，我们无所求，我们求的就是我想要亲近你，阿爸天父，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像我的孩子，他不一定要向我要什么东西，来，他就来亲近我，你高不高兴啊？哦，他来到你面前向你要钱，每次来向你要钱，你是觉得很那个嘛，是不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啊。神非常喜悦人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孩子啊。然后呢，神要我们去啊，你看。主耶稣呼召门徒，一个一个呼召门徒到他面前来，跟随他三年半啊，然后装备他们在真理上，在做人处事方方面面装备好了以后，就打发他们去，两个两个门徒出去，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嘛。今天我们既然领受了主命令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一面装备好，我们一面要去，去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去告诉别人。所以大家看见在这个来来去去的过程当中，神的国度就被建造起来了嘛，主的名就被传扬出去了嘛。如果一个教会也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对不起啊，真的是一滩死水啊，辜负了神设立教会的美意嘛。教会是做什么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嘛，因着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了一家人。一家人在一起要彼此鼓励，彼此打气，彼此学习，特别在神的真理上装备，然后要出去。这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教会不是俱乐部啊，不是啊，就是说啊，跟世界的俱乐部一样，那个就完全搞错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我们牢记神最喜欢的两个动词，一个就是来，先要来到主的面前，然后第二个动词神最喜欢的就是去啊。 我们当当好好的来操练啊。我们来到教会啊，地球上每一个礼拜天，成千上万基督徒来到主的教会来敬拜主，来赞美主，来感谢主，来领受主自己的信息，然后崇拜以后，或者说主日学以后就要去。这一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啊，去把好消息告诉更多的人。那么其实从疫情之前，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吧，就是同心建造，是不是？同心建造非常清楚。如果你愿意深思一下，两大部分嘛，第一个是同心嘛，弟兄姐妹，既然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请牢记住，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当然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嘛，是不是？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同他的心一起来建造。第二部分呢，那用什么来建造呢？用神的话来建造，用神的真理来建造啊，在主的爱中我们彼此建立，就像我们一直挂在这里上面的这个金句一样嘛，为要成全圣徒，怎么样？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嘛。所以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习跟不同个性的人，我们一起怎么样同工，而且要同工的愉快，哎，这个就成功了，是不是？很多教会无论大小啊，可能个人都很好，哎，两三个人碰在一起要做一件这个圣工的时候，哎，意见不同啊，误会产生了，哎呀，这个做的哎元气大伤，这个很可惜，是吧？啊，我们不但是一起要做神要我们做的，而且做得很开心很愉快，我告诉你那个就对了啊。就像一个家庭嘛，啊，如果孩子很多，爸爸妈妈看见这个兄弟之间非常的亲密，什么事情商量把事情做成，你想这个爸爸妈妈高不高兴呢？非常高兴。来，如果这个家里面的小孩子在那里吵架斗气明争暗斗，我告诉你，家里再有钱，哎呀，这个父母也是非常忧伤难过，这是小孩子怎么啊，都不互相体谅互相支持包容，一样的道理，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同心建造。我一直在思想，神把我从德州带到这里来，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止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是不是？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把他的教会真正建立起来嘛。所以牧师是每一次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姐妹也很棒，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我们教会每一个岗位都有一个团队，无论是两个人三个人都有很好的关系，用你的恩赐专长把神托付给你的发挥出来，来建造。就像一个车子嘛，你每一个部分，无论是引擎的，无论是这个冷暖气的，无论是这个机油的，方方面面都很好，都很 smooth 配合的，然后放在一起，它当然是一个啊开起来非常顺畅的一个车子嘛，是吗？一样的道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一起来成长。那么讲到成长，当然是指教会的质与量都要同步成长。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教会的质和量要一起成长。我不同意要等到质很好了啊，比方说我们80人要等到3年五年以后啊，我们的质这个很难计算，五年以后我们才开始去传福音。 No,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你发现主耶稣带领他门徒的时候，是一边主带着他们，一边这个宣讲神的话语，一边就可以说是这个因材施教，同时一面啊示范给他们看，一面就教导他们。所以我常常说教会是两只手嘛，一个是培灵，一个是布道，两个手要一起做。 教会不是独臂刀王啊，教会不是人只有一个手啊，我单单陪灵，我陪到什么时候呢我才去传福音呢？教会也不能说我不陪灵我就光去传福音，你拿什么传呢？没有装备好。教会是两只手一起运作，哎，两只手就有力量了嘛，两只手就互相搭配了啊，我说得清楚吗？所以教会是陪灵布道一起做，这样的教会子与量就一步一步会提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最近蒙神的怜悯，我开始了这个奋勇向前一分钟的小视频。这个小视频是专门对基督徒做的，看过的人举手我看一下好吧，你没看过哦，有几个看过啊，有的没看过，鼓励你们去看一下啊，已经出到第二集了啊。第一集是教会三宝，第二集是这个尚方宝剑，不到一分钟，但是我发到亚洲还有其他啊地别的教会，哎，这个效果非常好，就是因为很短很有力，也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哈，就是如果你关注一下我们教会网站，拜托你，因为你自己先要关注，你才能够介绍给别人嘛，是不是呢？啊，这个效果很好，奋勇向前啊！所以希望大家善用这些工具。奋勇向前是专门陪灵的，所以跟开心小站是两个不同的。开心小站是对福音朋友的，做松土的工作；奋勇向前是对主内的弟兄姐妹陪灵用的，来鼓励大家。好，那么继续，我们继续来思想一下，教会怎么样才能够奋勇向前呢？这个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了，更具体的有一个实际的做法，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建造主的教会。特别在疫情之后啊，我已经跟执事们商量，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 reset 计划，意思就是我们要重新出发，是不是？疫情之后我们要预备好，要调整好啊！我很喜欢这个邱弟兄讲的，他说机会是给那些预备好的人，同意吗？啊，一样的，你看十个童女，那五个童女就没有预备好，那另外五个童女就常常预备好，哎，当新郎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啊？那个预备好的怎么样就啊可以享受主的筵席了。机会永远是给那些平时就预备好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在迎接弟兄们要回来之前，我们希望有很好的预备、很好的策略、很好的计划。无论是我们的小组啊，无论是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儿童事工，还有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多多祷告，我们需要聘请的这个啊 youth leader 啊，这个。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希望大家祷告。为什么？因为是教会是主的嘛，既然是主的，我们当然是按照主的带领，求主能够带领一位合适我们教会的 youth leader 嘛，大家同意吗？啊，很重要哈、啊、所以凡事都要从祷告开始，祷告是 number one 的大事。我常常说，不论是你个人的灵命、你家庭、你的孩子、教会方方面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好好祷告。因为就像耶利米书啊那里讲的嘛，啊，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我们专心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必定被我们寻见，而且他乐意，非常乐意指示我们要走道路。你工作的时候，你这个打电脑，你是不是很专心啊？啊，你打错一个就很麻烦嘛，是不是？你要很专注啊，那何况我们寻求这一位宇宙万物这么伟大的神，当然要很专注嘛。就是呢，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你要分别为圣，非常专注在神自己的身上，在神的话语身上，主一定启示你当走的道路，主肯定会按照主自己丰盛恩典来差遣一位适合我们教会的年轻的这个 youth leader 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另外，我最后想说的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呢，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把他的这个手机去换新啊。很多人两年三年就换一个新的手机啊，啊，那你问他为什么要换呢？他说大家都换的，是不是啊？啊，好像是一个潮流啊。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我要讲的是什么？假如你从一个 iPhone 6换到 iPhone 12啊，数字上好像增加了一倍 ，right？iPhone 6已经啊有点旧了。iPhone 这个12啊 Pro 啊 Max 最新的啊，但是如果换的人仍然在使用他过去的，哎呀，就是看看微信吧，啊，发几个 Gmail 啊，跟他换了12也没有什么差别，你会觉得是不是很可惜呢？我的意思是说，他花了很多的钱换了一个最新的款式，却没有真正使用，没有真正使用那个新款式的功能，那会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当我们接受了装备，当我们知道了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要求神来大大使用我们。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学习，所有的装备，都是为了让神来使用你、我、他。难怪新约里面说，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做什么？被神来使用嘛，让神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真正的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学习，所有的装备，就是为了要来侍奉神，被神来使用。不然的话，我们从 iPhone 6哦成长茁壮，装备好，到了 iPhone 12却仍然停留在 iPhone 6，你不是觉得很可惜，甚至很浪费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耶利米所学习的、所经历的所有的装备，就是为了被神来使用。在那样一个非常败坏的时代当中，耶利米成为时代的先知，勇敢的先知。在耶利米他艰苦的侍奉当中，他不断的成长茁壮，他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他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主题经文的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3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吧，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啊，我们一起来哈，请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惩罚人、降灾给人的神，不是，神从来都不是。神的美意，神从起初开始，一开始神就乐意祝福他按他形象所造的人，只是人不断的犯罪，人不肯悔改。就像耶利米所处的那个时代，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百姓，到他所有的朋友亲戚，没有一个人悔改，没有一个人愿意归正，所以神才不得不刑罚他们，为要彰显神的公义。但是神的苦心、神的美意，乃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啊一个福气。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的从耶利米的一生的侍奉当中有更多的学习，而且愿意被神来使用。愿神大大的重用你，盼望你今天能够从主的信息领受很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耶利米书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从这位 流泪的先知、受苦的先知他的身上看见你的美意。主，你的心也是何等的伤痛。在这一个败坏堕落的时代里，很多人不肯听，不愿意听，不喜欢听。
There are many who will refuse to listen to your words.
因为忠言逆耳。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harsh words are not easy for us for the ear.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
Therefore, we pray that your Spirit will continue to lead us, to guide us.
帮助我们牢记，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儿女。
Help us to help remind us that we are God's children in Christ.
让我们明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So that we understand that we must have the heart of Jesus as our heart, as our center.
Conference recording stopped.
好叫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建造你的教会。
That you together we may help rebuild your church.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Render all honors and glory to you.
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